欢迎收听维生素E二十世纪重要思想的节目。本期我们继续来讲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的思想。本期讲述的主题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阿尔都塞发表于1970年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他后期未发表的遗作《论再生产》的一个简化版本。这本书在当代政治学以及政治实践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直接影响到了齐泽克、巴蒂欧等等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意识形态理论作为一种当代哲学风靡一时。那么什么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又是怎样运作的？阿尔都塞这套理论向我们揭示了什么，以及这套理论有什么问题，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本期的主要内容。本期时长约为一个半小时，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大家好啊，欢迎收听维生素E二十世纪重要思想。我们今天继续来讲阿尔都塞。我们上一期讲的是阿尔都塞早期吧，或者说早期和中期的两本书。那么这次呢，就要来讲阿尔都塞经历了一个大的转向，也就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他的一个转向，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本书或者说这篇文章吧，对于当代的国家，尤其是我国呀，影响很大。这也是我上次卖的那个关子。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讲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以及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当然这个核心呢，就是意识形态理论。我们当代中国经常提意识形态，对吧？不管是官方话语还是各大自媒体啊，还有各类的网哲，基本上谈及社会现象，必然就会有意识形态这一个视角。我的播客呢也经常提到这个词。我还做过一期为什么元宇宙是一种意识形态啊，是用意识形态理论来批判元宇宙这个事件的啊。现在看来，到了现在这个时间，好像元宇宙这事儿也没人提了，对吧？大家都去搞 ChatGPT 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东西它确实是一种生命力就那么长，因为它迎合的那种意识形态啊，它是有非常多的国家机器可以做载体的，不见得非得用元宇宙啊。所以现在他们就很快又会转到下一个热点，下个热点。但是那帮真的什么压住元宇宙的那帮公司，比如什么 Meta 什么的，现在又倒霉了，对吧？这就是陷入了一种意识形态之后的一个后果。所以其实这套理论挺好用的啊，然后也是现在的王左们经常用的啊，天天批判什么什么是一套意识形态，对吧？但这理论从哪来的呢？很多人说是马克思啊，可能提意识形态必然提马克思，当然还有现在最火的那个左派哲学家，就是齐泽克啊，齐泽克也是意识形态专精啊，成名作就是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是吧？但事实上真正把意识形态理论发扬光大的不是这俩人，是阿尔都塞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其实意识形态这个词很早就有人提过了，早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有哲学家在搞意识形态理论。这个内容关于意识形态的一个谱系，在阿尔都塞的这本书里也是有提到的。当然最著名的把意识形态这个理论变成一个熟知的理论的人还是马克思，对吧？他有写过一本书叫《德意志意识形态》，他是把意识形态理论跟经济发展挂钩了。它分了一个所谓的上层建筑跟下层建筑啊，这个我们在上一期也讲过了，这是马克思的一个著名的地形学的一个比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其实很直观啊，经济基础呢就是地基，就是下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呢就是各种的意识形态的建构。但是我们上期也说了， 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的这个地形学比喻做了一个改造，而这个改造呢就出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篇文章。所以今天我们也会讲到阿尔都塞是如何对这个地形比喻进行一个改造的啊，这个改造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那我们既然讲阿尔都塞呢，肯定也要是运用阿尔都塞的这种症候阅读的方法来讲。那么讲这篇文章呢，我们还是要先讲一下阿尔都塞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这篇文章最早是1970年发表的，我们之前讲过1968年的时候出现了五月风暴，五月风暴的开始和它的结束都是非常快的，就是非常迅速的，这个事情就结束了。而1970年是五月风暴之后的第二年，阿尔都塞思想也因为五月风暴这件事情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毕竟对他打击很大啊，结构不上街是吧，卖的就是他啊。那前期的阿尔都塞呢，他在区分意识形态跟真理，这个内容我们之前讲过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那其他的哲学都是意识形态。但是呢，在197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讲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已经不管用了，已经没人信了，或者说没人在乎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理。当时的法国是一个纯纯的资本主义社会啊，而苏联的威胁也变成了一个构成性的例外，使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更加的稳固了。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我讲构成性例外那一期也讲过啊，为什么一个外部的威胁可以作为一个构成性例外，使自身更统一化。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法国社会里再宣扬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就有点奇怪了，是吧？因为大家都能看到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咋回事了啊。那个时候你想在法国再树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尤其是从五月风暴之后，这个事儿基本上就不可能了。而法国共产党那个时候也转向了，或者说它有这么一个转向的一个逻辑，就是原来的所谓共产党是要干嘛，是要无产阶级专政，要暴力革命，对吧？这是共产党宣言里写的，就是要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府，对不对？但是经历了五月风暴，搞了个大乱子，大家都感觉一度很有希望搞个大新闻，最后啥都没有，啥都推翻不了，对吧？因为我们之前也说了，五月风暴是一种根本不知道推翻什么的推翻啊，所以最后没有任何的结论，这事儿就过了。所以党内也在思考，这种搞这种事情不行啊，所以必须在那种情况下只能用改良的方式来完成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了。那怎么改良呢？具体而言呢，共产党就要把自身合法化啊，变成一个注册党派，因为毕竟信仰自由嘛，那我搞个共产党也没有任何问题啊。那我现在这个咱们这儿挂个名挂个号就可以论述自己的这种政论理论了呀，这样就可以通过就是走选举的形式，对吧？如果说这套理论有很多人赞同，或者说他的这种执政方针有很多人赞同，那可以通过选举的形式再当政。他当政要搞什么呢？当政也不是要搞革命了，当政要搞的就是逐步迈入社会主义。那怎么搞呢？就是搞企业的公有化，这个逻辑就很简单。其实我之前也讲过，你说当一个国家99%的企业全都是国有企业的时候，那这个国家不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对？但是这条路其实就不是马克思宣扬的路了，对吧？这是熊彼特的路啊。这个我之前在讲熊彼特那几期讲过啊。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如果说要搞社会主义的话，那么这条路确实是一条有实现可能的路啊，是非常有实现可能性的路。虽然法国共产党当时也没当政，但是它确实促进了法国企业的国有化。现在好像法国企业的国有化率，整个的企业的这个国家或者政府参股率应该也是全欧洲最高的。当然这事儿是好是坏呢也不一定，这不是我们这一期的内容啊，熊彼特的路也不见得是对的，是吧？那既然这个党变了方向，那阿尔都塞又得跟着变，对吧？那一方面他也得接受现实，就是在法国搞这种暴力革命是不可能的。那另外一方面他还得在想接受现实这种情况下之后， 他要怎么开展这个斗争，对吧？还是要得替党指明方向啊。所以阿尔都塞也做了一些转向，他在转向是什么呢？他不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了，他开始强调了什么呢？他开始强调了批判。什么意思啊？就是原来阿尔都塞是想搞社会主义好，现在他想搞的是资本主义坏。于是他就得说明哪里坏，对吧？资本主义哪里压迫人了？你看这法国过得挺好，那他们到底没看到什么？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一种隐秘的结构使人受到了这种蛊惑呢？哎，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了。而阿尔都塞要指明的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哪儿，他要打算从这种把这种问题指出来，让更多人醒悟，从而瓦解资本主义啊，这是很聪明的做法。那他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拓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OK， 这就是阿尔都塞写这篇文章大概的背景了。当然知道这个背景之后，这本书超好读啊，因为要做批判嘛。阿尔都塞写这本书或者写这篇文章的目标根本就不是那些搞哲学专业的人，就是认识字儿的人啊，就是谁都能读啊。所以而且他为了降低这个阅读门槛，很多很多的这种话语啊或者事情他在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你经常能看到前面提到的后面的他还说，甚至单列一章说，像这种情况他出了好几次。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读一读啊，我觉得读完之后很多的事情就可以理解了。但是这个理解并不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什么资本主义化呀这种理解，而是可以理解一些啊，就是理解一些我们国家的事儿啊。这个理解其实挺危险的啊，我觉得从播客这个层面去讲也有点危险，所以呢我会讲得很含蓄，然后还会做一些小彩蛋，到时候会把一些内容放在彩蛋里啊，大家可以找一找彩蛋在哪。所以当然虽然是这么干呢，我还要事先声明一下，阿尔都塞这篇文章批判的就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讲的这个目标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啊，不要有任何无端联想。OK， 这是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完成，我们开始讲主要内容。首先，书名呢，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论再生产》，是有这本书，然后这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这本书的一些小节吧，或者论点摘抄出来的。所以我们肯定要讲这本书啊。那为啥叫论再生产呢？因为一个社会想要维持这个社会的运转，那肯定要生产，对吧？不生产谁都吃不着饭啊。那生产这个环节呢，马克思已经论述过了，生产需要三点嘛，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资料，这个是初中政治内容啊。那所谓的再生产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维持这个生产的这个动作还要做的事情。因为这个生产啊，它不是完了就说完了，一个企业生产一个产品，那生产完了 OK 了，它也卖出去了，那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吗？不行啊，这个事儿结束了企业不就解散了吗，对吧？当然可能会有一些项目制的企业，那解散就解散了，那做完这个项目就没了。但是你站在宏观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不可能没，因为你做完一个项目或者说完成了一个生产过程之后，你必须会进行下一个这个循环的过程，经济就是这么循环来维持的，对吧？所谓的熊彼特的循环之流就是这个意思，生产完了还得再想办法再干一票啊。所以那对于一个企业主来说呢，利润就是留下来了，作为接下来的生产资料，要继续生产，一直滚雪球滚下去，这样企业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发展。所以说再生产这个事儿其实跟生产相同重要，它是维持整个资本主义国家运转的那个核心，对吧？那再生产如何进行呢？我们回到生产的逻辑，生产需要生产力、生产资料跟生产关系这三个要素嘛。那再生产呢，肯定就是这三个要素的再生产。生产力主要就是人嘛，生产资料就是未被消费所消耗掉的那些产品，或者说资本，或者说利润，对不对？那生产关系是什么呢？哎，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很初级的问题，大家都学过，但是肯定没学明白， 因为这个事儿是值得好好论述一下的，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那想了解这个事情呢，我们先要从生产关系这个词说起。其实这个词挺好理解的，生产关系就是在从事生产的这个过程中，人跟人的关系嘛，对吧？那一般这种情况呢，就是一种分工的关系，就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然后呢，我们俩合起来产出的成果就可以变成更厉害的一些产品也好啊，成果也好啊，或者说一种交付吧，啊。但是生产关系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分工的关系很难说是平等的。这个不平等是可以从分工的工种看出来的，有些人就会做一些相对比较轻松的工作，有些人就累得很，这是为什么呢？凭什么呢？阿尔都塞在这里说，凭的是阶级，因为阶级这个因素。阿尔都塞说，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关系就是生产当事人和另一些人的关系，虽然那说的另一些人他不是当事人，但他却干预了生产。为啥？因为他们有钱啊，他们可以出钱让别人干活，而自己躺着赚利润。这一部分人被称之为资产阶级，对吧？那他们为啥能那么干呢？那是因为物权法，因为私有制，因为私有制，所以他们可以占有生产资料，然后就可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去赚取剩余价值，就是所谓的资本，对吧？通过资本获得收益，就可以获得资本的增值了。而这些增值是从哪来的呢？是从那些工作的人，就是劳动者，他们在工作中除了拿到工资之外，还为了这些资本贡献了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生产关系，就是一种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逻辑啊，这我就复述了一遍，没有什么新东西啊。但是阿尔都塞进一步把马克思那个时期没有的一些东西也缝到了这个逻辑里。马克思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呢？因为马克思那时候太惨了，工人就真的是工人啊，就真的是就是在工厂里干重复劳动，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法国啊，就是阿尔都塞生活的那个时候的法国，出现了很多别的工种，比如说程序员啊，不是，没有程序员啊，那个时候程序员还没出来。但是有什么呢？有高级技术的岗位，对吧？有工程师，还有职业经理人。在1970年的时候，整个的市场环境就已经很发达了，就是连 CEO 都是有些雇佣制的了，就是我雇你来做我们公司的 CEO。 这种情况后期就是现在发达情况下的资本主义很常见，对吧？就是比如说苹果公司雇的那个库沃克作为 CEO， 他也不是苹果股东啊，或者说他的那些股份也都是通过他的年薪然后做股票期权转换过来的，现在应该算是个苹果股东了。但是他雇库克这个人，这个事儿是苹果董事会决定的，对吧？那换句话说，库克他是个职业经理人，他并不是说这个公司的所有者，但是他却能在公司执掌大权，这种叫职业经理人啊。这个我相信绝大部分听这个播客的人肯定都知道，这个我就是为了一些未经世事的还不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一些同学讲一下现在的逻辑啊。这种情况马克思肯定是没看到的，对吧？但是在阿尔都塞的那个时代里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难用马克思的理论解释了。因为这些 CEO 他们也是劳动者呀，他们跟工人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啊，那为什么还是要分一下什么是资本家什么是劳动者呢？这个东西怎么解释呢？阿尔都塞解释的很好啊。阿尔都塞说，这种分工只是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特性，给人制造了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就是，虽然我现在是工人，但是我努力我也一定能变成职业经理人，变成工程师，变成老板。它为什么是一种幻觉呢？是因为两点。第一，有一部分人对于知识跟本领进行了垄断，而另外一部分人 却被圈定在这些形式内容当中，筋疲力尽，没有办法再去学更多的东西了。第二，确实有那种跨越阶级的人，确实有那种从工人一步步干起，最后变成了所谓的职业经理人或者说高级工程师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少到需要拿来大书特书。所谓的职业经理人，阿尔都塞认为他们是被培养成为职业经理人的，换句话说，他们天生就是职业经理人，因为他们学的东西从小就跟工人学的不一样。他们学的东西就是什么 MBA 啊，什么这大精英大学名牌大学毕业啊，对吧，都是这样的人，而大部分人一辈子就都是工人。所以一方面是垄断，一方面是统计上的一种幻象，这两个方面就形成了，其实这个剥削关系并没有变化，所谓的阶级跨越还是很难的，剥削是一直存在的。我想这个事儿大家应该也都能理解啊，也都挺有感触的，对吧？这种事情其实是可以反驳那种说谁谁谁这辈子怎么怎么样，就是因为不努力啊，就是不努力这三个字儿，不努力这三个字儿，我现在看着就挺恶心的。这很多事情不是说你努力了就行的，对吧？它有很多的壁垒在那里，有很多的垄断在那里。还有很多的幻象在那里，这不是说努力的问题啊，有很多人活着就已经是筋疲力尽了，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承认这一点，这个很多的事情，当然我不是说努力一点用都没有啊，但是我认为很多的事情跟努力与否或者努力的程度与否是无关的。当然我不赞同他的点，就是他以这种很粗暴的分工来划分了阶级啊，在我看来，尤其是在我国，这个阶级不太好这么划，对吧？就是当领导的小姨子可能更容易实现阶级跨越啊。说多了，我们继续说。所以说，这个当代的这个结构就在阿尔都塞看来就跟之前不一样了。这不一样呢，具体就体现在它多了一个层级，这个层级就是所谓的职业经理人，对吧？所以阿尔都塞说，我们现在可以把一个企业的员工我们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仅仅保障生产功能的，这类包括所有的工人，还有一种非技术工人、特种工、专业工人，还有一些技术人员。阿尔都塞看来，这一类是无产阶级。那第二类呢，是保障剥削功能，但同时又保障生产功能的一类，比如说工程师、高级技术人员、经理岗，就是那种中层领导等等等啊，这一类是属于介于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之间的。那第三类呢，是保障镇压功能的，这类镇压功能可能会与剥削的功能混合在一起，但有时也不混合在一起。这一类其实就是跟无产阶级完全不一样了。虽然阿尔都塞说这些人也都是雇佣劳动者，也是多多少少的被剥削的人，但是在他们中间，无论是从工资还是从劳动条件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越是上级的，他受剥削的情况就越少，相反他剥削别人的这种情况就越多，对吧？那所有的剥削最终归根结底都压在了最底层的无产阶级上，这个无产阶级承担了一切的最初的也是最终的剥削，对吧？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阶级结构。我虽然不喜欢阿尔都塞，但是这些洞见我都是认可的。现代资本主义里确实存在着以分工来划分的阶级，对吧？比如一个公司里就有各种各样的 title 啊，然后有职员啊，有什么小领导 team leader， 还有大 boss， 对不对？那肯定是对。还有一个层叫外包员工。如果说这个公司有外包员工的话，那一般这个公司的情况就是外包员工干着最底层最苦最累的活，拿的是最少的工资。这个你在公司里干过肯定明白啊，但是除了公司别的其他地方就没有吗？不是， 这种剥削关系其实在社会的各个分工中都出现的，公司只不过是这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种而已。到后面我们会逐一的进行罗列啊。那这种关系，这种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结构要怎么维持呢？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内容啊，再生产。我们刚才说了，如果说再生产，那一定要再生产三种东西，对吧？一个是生产力，一个是生产资料，还有一个呢就是生产关系。那我们首先说生产力的再生产，这个最简单，就是人，那就是让我们现在的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们再生孩子，这就是让阿尔都塞所说的一辈子不可能实现所谓阶级跃迁的人们不能放弃希望啊，还得生个孩子继续当韭菜继续被割。这个事儿其实挺难的，所谓的人口红利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人口红利说的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之前因为某些原因吧，不知道，反正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一个大量的贫穷的无产阶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些无产阶级还充满了希望啊，还觉得自己有机会，所以玩命的干。那人，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人口红利的。那什么时候人口红利消失呢？那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国家呀，它整体富裕了，无产阶级都小康了啊，都变成小资产阶级了，都不会为了一口饭而去奔命了。那整体工资水平就提高了，对吧？那相对的，资本能获取的利润也就降低了。这是一种劳资双方的平衡啊，这个其实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我们现在解决资本跟劳动力的这个关系，并不是靠所谓的暴力革命啊，而是靠这种劳资双方的协议谈判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NBA 啊， NBA 里面所有的那些球员其实是劳动者，而那些球队老板那是资方。所以每年他们都会举办一次劳资双方的协议谈判，来谈判什么球员最高有多少薪酬啊，然后怎么来分账啊，等等等等的，还有工资帽，一个球队工资帽是多少啊，等等，这些东西这都是谈判出来的。当然谈判也有很多不顺利的情况，不顺利的情况对，实在不行大家都双方摆烂啊。像 NBA 经常就会出现，就是没谈妥，这个劳资协议没谈妥，那就停摆了，停摆半赛季的情况都有啊。但是这种停摆对于双方都不利，对吧？那一方面球员也没钱，一方面老板也亏着，所以还会再重启裁判，都是以这种冲突的形式来实现的。所以在以这种很良好的市场发育的情况下，那人口红利一定会消失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维持这种所谓的人口红利。当然这是第一种情况，就是大家都有钱的情况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还是没钱，但是无产阶级看透了，对吧？我再怎么搞我都不可能突破这个阶级壁垒了，那你还想让我生孩子啊，那我就不生，这人口红利也会消失，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哪种情况，人口红利这个词在我看来非常的邪恶，这是一个极右的词啊。如果拿它形容一个国家，我觉得说这话的人真的应该去吃点苦啊。说多了又说多了。我想说的是，这个生产力的再生产啊，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其实是个很复杂的事儿。你要维持这个再生产，要不然呢你就得搞这种工会，可以实行劳资双方的一个谈判，使大家这个共同富裕啊。要不然呢就得使点手段，是吧？ OK， 这生产力的再生产我们就说到这儿。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啊，这个看着简单，实际也不简单。因为生产资料再生产意味着社会出现了这种剩余，对吧？这些剩余可以再生产出新的这种产品。这个剩余呢，在资本主义社会上呢，它必须得在资本家的手上，或者说资本家得有去调用这个社会资源的权利，它才能再生产啊。所以马克思就通过这个事情，他搞出了剩余价值这些内容，就是关于生产资料的再生产。所以阿尔都塞就说了，这块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已经写得很好了，他也没什么必要补充的，所以他就没细说啊。这篇文章里就没有细说生产资料再生产的事儿。那接下来呢就是重头戏，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本书的重中之重啊。阿尔都塞就是想写这个。 但是在讲这个之前，阿尔都塞首先说的一个事儿，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作为前提，才可以保障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行，保障再生产的运行。这个前提就叫做法，就是法律。那么说法是什么呢？或者说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个法是什么呢？注意我还得做一个免责声明啊，西方资本主义。在阿尔都塞看来，法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法只有根据现有的生产关系才存在。也就是说，先有了一种在社会上具有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才能有相应的法。而这个支配性的生产关系呢，其实就是这个国家的整个结构的基础。所以这个逻辑是先有关系，再有法。就比如说封建王权时候的法，那是因为有了王权，为了对应保护王权，才有了这个规定，才有了这个法律。这个法律它规定了地主有什么权利，农民有什么权利，商人有什么权利，官员有什么权利，对吧？这就是法。那当然资本主义也有资本主义的这种生产关系来制定的这种法，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只有据以承载生产关系这样的法自身的完全不在场时，法才有法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个法的这个体系里面并不提生产关系，完全没有生产关系这么一回事儿，但是法却处处有生产关系。这个特别像拉康说过的那个面纱呀，就是法里面从来不提生产关系，它像一个面纱一样遮着那个生产关系，但是它其实是为了这个生产关系而服务的。哎，这点还真是西方资本主义特有的，因为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法理啊，还真不是这样，因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事儿还就是写在法律的，对吧？哎，这还真是啊。那第三个特点呢？啊，法是镇压性的。这个不用我多做解释了哈，法跟处罚是相辅相成的，而处罚或者说执法的一般都是国家的暴力机关，比如说警察呀、监狱啊，或者说什么执法大队啊、城管啊这一些，对吧？法是肯定是一个镇压性的，那没有这种惩罚的机制，那你要这个规矩有啥用呢？对吧？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那第四个特点也是法最神奇的一个特点，就是法本身它会形成一种道德意识形态，但作为通则呢，绝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意识形态一经形成，不需要国家暴力的干预，法就可以发挥功能。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只要你立了一个法之后，整个的事情它就会自动的运转起来了。这个听上去很神奇，但是也很好理解啊。因为一个法一旦设立呢，违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行为，而道德呢是不需要这个国家的暴力机器起作用的。也就是说，只要有了法律条文，那国家的暴力机器，比如说警察啊、军队这些东西不在场的时候，它依然是有效的。我相信这个大家也都能理解啊。只要一个地方有了规则，你就会觉得违反这个规则呢就不太舒服。要是有人违反这个规则呢，你也会或多或少的进行谴责，对吧？其实这个事情你用精神分析是很好解释的，因为法律它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法条本身呢它是可以被转喻隐喻的，所以法律的这个符号会通过这些转喻隐喻融入在整个大的符号系统里的任何的一部分里面，它就变成了大他者的一部分。所以可以这么说，法律的建构呢，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符号化。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就是一个建构意识形态的发动机。当然，这里呢，我们引入了另外一个我们要讲的核心的词啊，意识形态。那我们在后面再解释这个词。所以说，因为法这个特性，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的过程被保护下来了。再生产那三个要素呢？都有法律的保障。比如说物权法吧，它就保障了生产资料的这个再生产，因为它确定了这个剩余价值可以在资本家手上嘛，对吧？那劳动法呢，就保证了生产力的再生产，对吧？那虽然想 留着后面批判，但是我还是想说，阿尔杜塞这个对于法律的看法吧，未免有点狭隘。但是他的狭隘之处其实很明显啊，就比如说会有一些法律，你很难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比如说不可杀人，难道是因为要保障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得保障这个生产关系的存在，所以人得活着才不可杀人吗？这个理由未免也太牵强了，对吧？这明显是扯淡啊！我有一个来访者是学法律的，他其实现在就处于这种很纠结的裂缝之中。一方面他自己很左嘛，很相信这个阿尔杜塞这一套，就觉得这些法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发动机，都是建构啊，都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但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学，因为这个他是学法律这个专业的嘛。但其实这种裂缝啊，这种撕裂啊，我虽然非常能理解，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视角的狭隘。就是因为他看不到法的另一个面向，因为法这个事情的视角非常的多，能说的事情非常的复杂。如果我对法进行一个简单的概括的话，那我就会说，它是我们的罗格斯，我们的符号系统的一个精炼。那我们的整个的符号系统自带的这些问题，法律当然就带，法律当然有所谓的意识形态，当然有所谓的保护国家权力集团和对一些事情的占有而设立的那些法律，但法不只是这样，对吧？在立法执法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矛盾冲突斗争，而法学的魅力也在于此。所以我希望这位来访者同学能够听到这里吧，或者能够听进去吧。 OK， 那我们说了法是意识形态的发动机，对吧？这是阿尔杜塞的观点，但是光有发动机是不行的，还得有传送装置啊，这些传送装置被阿尔杜塞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标题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那什么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呢？首先这个词儿得连起来念啊，不是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而是意识形态性的国家机器。这个词是和镇压性的国家机器这个词相对应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国家这个概念其实就相当于是镇压型的国家机器，因为有政府、有军队、有武装、有警察、有监狱，这才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机器是可以使统治阶级能够保障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当然马克思指的是19世纪的资产者阶级和那个土地主啊，就是这种阶级来统治工人阶级，就是用这种暴力性的国家机器来统治的。但是阿尔杜塞这里发展了国家机器这个概念，他认为国家机器并不只有镇压性的，并不只是说警察、军队这些东西才是国家机器，他认为还有一种国家机器是意识形态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类的国家机器并不需要真正的行使一些暴力，而是通过传递传导意识形态也能实现国家统治的目的。这类国家机器发动之核就是法律，而每个国家机器都有自己的一套运行的逻辑。注意我这里的用词啊，每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就是镇压型的国家机器我们可以看成是一个，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军队、法院啊、政府，这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啊。但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止一个，它是复数的，它是各种不同的机器共同执行职能的一个结果。那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呢？阿尔杜塞列举了8个，我一个个念念。1教育机器，2家庭机器，3宗教机器，4政治机器，5工会机器，6传播机器，7出版发行机器，8文化机器。哎，这里面我觉得吧，除了宗教机器跟工会机器大家可能不太熟知之外啊，别的可是再熟悉不过了。教育机器，学校，对吧？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大家都上过。 家庭机器，那就是每个家庭啊，政治机器，街道办啊，各种宣传的标语口号啊，啊，传播机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头条，对吧？出版发行机器，出版社啊，文化机器，电视台、综艺节目等等这些的。啊，不对，现在我们说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啊，西方资本主义。那就是 YouTube 啊 ，CNN、BBC 对吧？这反正咱们都看不到的这些东西啊，哦，是不是 OK 啊？当然，我说的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有很多我们刚才提的这些机器啊，它为什么是国家机器呢？因为它都很多都是私人的呀，跟国家没啥关系。比如说抖音是字节跳动的，那个 B 站是陈瑞叔叔的，对吧？它怎么可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呢？这个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法的传导性啊，这些机器要活着就不能违法，所以这些机器上面就不能出现违法的内容，这个你明白吧？只要它处于这些领域，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些环节，处于这个国家机器的这些环节，不论他们是否认为不论他们自己的意愿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只要它处于这个环节内，它就一定会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然的话，它就会被干掉，然后有新的公司去填这个位置。这个公司是可以换的，对吧？这个位置是在那儿的，这个可以理解了。OK， 这个疑惑我相信大家也都没有了。这个私人机器也可以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啊。那么我们要来讲一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特点了。阿尔都塞总结了这么几个，一共四个。第一个，非暴力性，就是看上去是自由的，对吧？阿尔都塞的原文是：人们自由的去教会、去学校、去买杂志、去打开电视开关、去看电影、去运动场、去购买和消费 CD。广告牌或者招贴画，以及文学、历史、政治、宗教、科学著作，对吧？这都是自由的。所以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跟暴力性国家机器的区别就在于，它是没有那么多强制的，它是通过意识形态来发挥功能的。这是第一点，非暴力性。第二点呢，就是这些国家机器啊，他们在我们现在看来，他们都是一个个的结构，或者说机构，或者说组织。哎，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那个《亮剑》的主演李幼斌老师，他有一次接受采访啊，当时主持人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饭圈，他说不知道。后来主持人说啊，饭圈就是一种组织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李老师就说了，什么组织都得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高，非常显示出了李老师的这个很深的政治觉悟啊，对吧？ OK， 这是第二点，就是这些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是一种机构或者组织。那第三点呢，就是构成了这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机构组织，他们形成了系统，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讨论单独的一个组成部分，除非我们把它跟系统联系起来。哎，这有点结构主义的味道了，对吧？就是我们所说的传播意识形态的这种机器啊，它不是一单个一个一个运作的，它是作为系统的一部分，这就相当于符号跟整个的语言系统的这个关系了啊。那第四点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每一种这种机构啊、组织啊，他们的系统，尽管他们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并不能完全的与意识形态划等号，他们有他们的物质性。而意识形态恰恰是利用了这些机构的物质性，才把意识形态跟真实的世界、跟我们生活的世界联系起来了。这个就是意识形态本身的物质性。 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通过了这些机构，通过这些组织，这些意识形态照见了现实，成为每个人生活避不开的条件之一，这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啊。当然在照见现实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阿尔都塞把这些变化称之为次级的意识形态。所谓的次级意识形态呢，就是由初级意识形态经由这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转育和扭曲之后实现的，他们能够向上还原，可以还原成初级的意识形态，但是从表象上，从它的面相上来说，跟初级意识形态并不相似，相当于一种思想的缝合术啊。这个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家庭机构，这个在阿尔都塞看来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啊。嗯，但是你看这个其实它生产的这些意识形态，比如说传宗接代呀，就比如说逼着你去结婚生孩子，对吧，这种意识形态啊，看上去跟国家的那个意志，跟整个的这个大的意识形态没什么关系，是一个次级意识形态，但是事实上它是有关系的。为啥有关系呢？这个咱可以自己想一想，我就不多说了。这一点让阿尔都塞整个的这个事业就很清晰了。阿尔都塞在做的是什么呢？他在研究的是国家这个词的符号学机制啊，就是国家如何成为一个国家，国家如何获得同一性的。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他研究的就是一个符号系统的这种编码的传递性跟这个符号系统本身的结构，而这个符号系统的总称呢叫做国家，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呢就是这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是一种能让符号系统成为一个复杂但是同时又逐渐稳定的一个同一体的那个关键节点。当然这个逻辑也非常的结构主义啊。那接下来呢，阿尔都塞就总结了他看到的就是70年代的法国的四种意识形态，我罗列了一下。一，民族主义，关于法兰西，关于法兰西的世界地位，关于法兰西的使命跟伟大的主题啊。第二，自由主义，首先是保护企业的自由，还有关于人类一般的自由，还有在世界上要保护自由啊，自由世界，这些自由主义。第三，经济主义，就是关于利益，不只是民族利益，还要通过科学技术还有民族经济总体进步来保护所有的人跟每一个人的这个利益。这个最后呢是人文主义，就是经济利益的必然对位。这个东西呢是经由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经济主义进行一个综合而来的。这就是阿尔都塞看到的那个时候的法国的四种意识形态。那现代的当代西方是什么意识形态呢？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分析呀，这个分析很有意思。分析完了之后呢，还可以结合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看看这个意识形态是怎么一步一步传播的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实践活动。然后阿尔都塞就说，每一种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都以自己的这种方式跟结构来效劳于上述的所有的或部分的主题，包括他们的组成部分跟他们的各种回声，这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的效果。 OK， 关于国家机器这部分我们讲完了，我们回到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再生产。我们刚才说了，生产资料、生产力还有生产关系，每一种这种再生产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有法作为庇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效果，那就不一样了，就不是那么困难的。比如说关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吧，那要做到两点，第一个是生孩子，第二个就是教育，对吧？于是家庭机器跟教育机器就发挥作用了。阿尔都塞特别提到了教育机器啊，他说存在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今天它就是学校。他是这么说学校的，人们在学校里除了学习知识之外，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还要学习良好的举止规范，也就是说学习劳动分工中所有当事人依照他们被指定要占据的岗位应当遵守的规范。 职业道德的规范，还有职业良知的规范。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关于尊重劳动的社会技术分工的规范。那说到底就是由阶级统治建立起来的秩序的规范。那人们还要在学校里学习语文，对吧？还要学习正确的管理工人，其实也就是说学习恰当的使唤他们，即学习出色的与他们对话，威胁或者欺骗他们。简而言之，对他们进行的欺骗，特别是这种文科，就是什么在法国那个时候的什么文学教育啊，就是服务这样的机构的。所以通过学校跟学校的分类啊，这个生产力的再生产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先用考试来做划分嘛，成绩好的就是，其实就是什么叫成绩好，就是更接受更容易吃透这套意识形态规则的这部分人，那就去做管理岗，对吧？那成绩差的就说明这些人不太适应这个意识形态，不能很好的理解意识形态规则的，这些人需要规训啊，所以呢他们就去做技术岗，然后被人管，然后就这么回事啊。但其实这个对于这种学校的国家机器的效果啊，阿尔都塞的弟子就福柯啊，比阿尔都塞的分析深刻多了。当然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啊。OK， 生产力的再生产通过学校通过家庭能搞定。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就不说了，这个通过私有制就能保障。那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呢？生产关系再生产在阿尔都塞看来就是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就是意识形态不断的扬弃自身，生产出新的意识形态。那意识形态也需要再生产吗？当然需要，意识形态就需要不断的推陈出新。一方面呢是自身的一个进化，另外一方面呢是要把自己融入各类新的物质之中去。新出现了什么什么东西，那意识形态就要附着上去，对吧？这就是治国理政的长久之道，这也就是资本主义长盛不衰的秘诀，就是不断的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去吞并新的东西，把它在自己的意识形态里进行内化，进行归类啊。这个其实很简单，因为这是个自动的事儿。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机构嘛，他们就自己会不断的生产出这些能指符号，这些能指符号就会不断的进行意识形态的迭代。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呢，最重要的就是生产这三点，这阿尔都塞总结的。第一个，资产阶级的法律幻象，就是法治啊。就根据这种幻象呢，所有的事情咱们都可以归结于法律。比如说你这个劳动没有保障，那我们就归结于劳动法不完善，对吧？所以在这种幻象上，你就一切东西都可以公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相应的法律和道德的意识形态，这个就是工匠精神啊，要本分，要对得起自己这份工资，要遵守自己的工作契约啊，要遵守企业的秩序，这一套意识形态，这也是要不断的再生产的。第三个呢，就是技术经济的意识形态，就是让人接受这个劳动分工，接受有上级、有下级、有领导、有小兵这么一套结构，这个意识形态，这三点意识形态都生产的，都完美的再生产出来之后，整个的这个社会的体系，整个的社会结构体系，包括这个生产关系，就实现了稳定的再生。这个东西在阿尔都塞看来，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 OK， 那论再生产的事情我们就再说完了，那我们接下来讲讲阿尔都塞的核心的这个观念吧，意识形态。到底什么是意识形态？我们刚才提了那么多意识形态，那阿尔都塞是怎么总结的呢？他提出了五个意识形态的特性。这五个意识形态特性其实特别有意思， 因为通过这五个特性，我们能看出哈尔苏塞他到底都读过什么，对吧？我们来一个个讲啊。第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就是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这是阿尔德的杜塞强调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想象的拼合物，是一种纯粹的空幻而无用的梦想，是唯一完满的实在的现实的白昼残迹所构成的东西，它没有时间，它没有历史。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意识形态是一种共识性符号。同时这说明阿尔杜塞看了列维施特劳斯，对吧？他看了列维施特劳斯关于共识性跟历史性的这个论述啊，所以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列维施特劳斯中所谓的那个共识性符号，是那个人类基本的结构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意识形态不等于压迫，它等于压抑。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把剥削看作压迫，同时在承认剥削不能化约为压迫。国家机器不能仅仅化约为镇压机器之后，在承认每个人的屁股后面和大脑中并没有一个专门为他设的这种意识形态警察之后，必须阐明意识形态是如何发挥功能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得到实现，获得惊人然而是完全又是自然的阶级成果，使具体的个人运转了起来，使他们运转起来，这就是意识形态。这是从哪看的？弗洛伊德，这就是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啊。阿尔杜塞看来，意识形态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压抑呀，是一种压抑的原因，这是核心啊。OK， 这是第二点，说明阿尔德在看过弗雷德。那我们说第三点，意识形态表述了个人与其现实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这里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在这里阿尔杜塞他介绍了意识形态的一个形成的逻辑，这个逻辑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拉康的镜像阶段啊，我不能说像，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相当于就是拉康镜像阶段的意识形态版。但是拉康的镜像阶段我们其实温西篇还没讲，我在这里先大概介绍一下吧。拉康提出镜像阶段是想说明孩子如何拥有了自我的，就是一个小婴儿小孩他是如何通过与他人的交互来形成了自我这个意识。但是拉康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自我从来都不是实在界的自我，就不是那个真我呀。孩子从他认识世界，感知到这个世界之后，开始进入镜像阶段之后，他的主体就被他想象界的主体所代替了。所谓的镜像阶段的镜子是一个隐喻啊，这个镜子是一种符号性的隐喻，就是婴儿这个孩子是自己的形象，他怎么看自己呢？是通过镜子看到自己的，是通过与周围环境跟其他人的形象进行比较来辨别出自己的，从而建立出一个身份认同的。但是这种比较本身它形成的并不是他自己的镜像，而是一个他者的镜像，所以婴儿他一直就会认为这个想象性的他者是他自己，这就是镜像阶段的一个整体逻辑。当然很复杂，因为它有好多图，这个东西确实不好在这么短时间讲。总而言之，它就是这个逻辑吧。那意识形态其实在阿尔杜塞看来就跟镜像阶段的逻辑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他者，它也是一个外在于主体之外的一个东西，但是呢通过一种镜像性的认同，通过语言符号中的这种对于大他者的认同，意识形态就建构了主体，主体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当然阿尔杜塞认为这是想象性的，这是虚假的啊。总之从这一点这个总结我们能看出他读过拉康，对吧？尤其非常喜欢拉康的这个镜子阶段理论啊。OK， 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是什么呢？ 第四点就是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这个我们之前在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那个讲过了啊，对吧？就是那一些国家机器，它们本身都有物质性，而意识形态借由这些国家机器获得的物质性，所以它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啊。这个其实是看过马克思，从马克思那来的，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虽然讨论意识形态，但是仍然是唯物主义的，这就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它是一种物质性。这四点并不能代表什么呀，或者说并没有什么厉害之处，只能觉得阿尔都塞这个人啊，他博会贯通是吧，旁称博引。但是最后一点升华了，这一下就有了阿尔都塞的东西了。这一点我们能看出阿尔都塞的本体论跟问题式是什么了，这一点就是意识形态的最阿尔都塞式的特点，意识形态把个人换问为主体。这个非常有名啊，意识形态换问，这个其实是后期甚至是后现代哲学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可以这么想，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之所以是个人是因为意识形态。这是个很震惊的结论，是不是？难道正常想不是应该先有一个主体，然后有了思想才有意识形态吗？阿尔都塞把这个因果倒转过来了，这个倒转其实也是继承了结构主义式的倒转方式，先有结构再有个体，对吧？所以先有意识形态，先有整个意识形态建构的这套无意识结构，当然这个无意识结构是精神分析的话语了，阿尔都塞不会这么说，他会可能说这是这种国家结构吧，然后主体是通过意识形态换问而出现的效果。这里阿尔都塞举个例子，然后让我们更加理解什么是意识形态换问。就是假定啊，假设我们现在在一个大街上，然后去叫一个人名字，比如说哎张三，张三就会转过身来。就是这一个转过身的这个动作，它就变成了一个主体。为什么呢？因为它承认了那个呼唤着的那个张三是冲他呼唤的，他承认了被呼唤的是他，同时他还承认了他需要去面对这个呼唤的人，他需要去，因为有这么一套社会规则，叫了他，他需要去跟那个人打招呼，这些都是意识形态建构的。所以在呼唤那一刻开始，意识形态就变得具体起来了，这个主体也变得具体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换问，是意识形态把人换问为主体的。这里他说的意识形态像什么呢？像语言啊，像语言。这意识形态在这里相当于等于一个是一个语言系统了，对吧？这就是阿尔都塞的洞见了，他会发现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是像语言一样运作的。这正如拉康所说，无意识也是他者的话语，是像语言一样运作的，对吧？所以我甚至就会说，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跟语言简直就乎是一回事儿啊。但是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的想象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阿尔都塞跟拉康啊。意识形态在阿尔都塞那里完全是想象性的东西，它是一个想象界的东西，如果是按照拉康说的，而主体在阿尔都塞看来是实在界的东西。那然后这个意识形态跟主体的关系是一个双重关系，就主体作为实在界的东西，它必须要存在出来，那它存在出来就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那反而来说呢，意识形态要通过主体这个实在性的东西来发挥作用，这就是阿尔都塞的这个意识形态学说的中心了，对吧？但是在拉康那里不只有想象界跟实在界，它是三界。拉康最最最核心的逻辑是符号界，而他所说的意识形态也好，还有主体也好，在阿尔都塞的论述里其实绝大部分东西都是属于符号界的东西，而阿尔都塞把符号界取消了呀。也就是说阿尔都塞非常粗暴的把拉康的符号界给劈开了，把它一分为二，完全的用想象界跟实在界来构成了。包括镜子阶段也是，在镜子阶段里面，拉康只是说明这个婴儿进入了想象性的认同， 而婴儿进入象征性认同还得学会语言，但是阿尔都塞这里没有这么一回事，他把象征性给取消了，这就导致了阿尔都塞整个学说有一个很大的裂痕，这个裂痕就是意识形态跟主体之间的那个裂缝啊，这个裂缝是无法弥合的，想要弥合这个裂缝只能靠风，就是主体不听意识形态的循环的时候，那就是疯了，对吧？在阿尔都塞那里他就是这样的，当然这也决定了阿尔都塞的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啊。 OK，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幻问我们也就讲到这里吧，当然还有很多内容我们也没有讲，包括这本书还有很多内容，因为后面还有讲了共产党在那个时候的这种社会结构里面，在资本主义环境下要如何做工作啊，这些内容本人也没啥兴趣，所以也就不讲了。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来聊聊阿尔都塞这个意识形态理论的问题吧。首先还是要肯定，对吧，这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确实有很深的洞见，它揭示了国家跟社会运转的一些逻辑结构，从法到意识形态机器再到每个个体，这套理论建构了一种统一性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如何构成的，这个论述我觉得没啥毛病，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我说两个吧，第一个是阿尔都塞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看不到的东西，这个不能怪他，他看不到什么呢，他看不到经济的那些问题意识，尤其他没看到经济发展的这个视角。阿尔都塞瞧不起经济学家，他像马克思一样疯狂的批判所谓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古典经济学家，但他也没好好学这些东西啊，他陷入了跟马克思一样的古典经济学家的问题是，他把所有的经济学都推给了所谓的资产阶级，认为经济学就是资产阶级规训人的理论啊，但是就是因为这种傲慢，他没有去接触他那个年代本应该接触的经济学理论。他那个年代经济学已经很发达了，那凯恩斯主义都火了好多年了，那个市场假，那个有效市场假说理论 EMH 早就在1965年的时候就出来了，他都不知道啊，还抱着古典经济学的那个问题是不放。核心在哪儿？在于经济发展，经济为什么发展，经济就按照他说的就能自动发展了？不能。对于他说的那种情况，资本主义只能维持现有的循环，不可能发展。他的逻辑是存量逻辑，他的逻辑里面的资本主义是一滩死水，如果按照这个模型来推测，那就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创新变革，这都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是固化在自己阶级里的，对吧？如果真的是这样呢，资本主义早挂了。他看不见这一点，我觉得情有可原，对吧？因为共产党员嘛，而且还是搞哲学的，没办法。那第二点，他的理论的问题，那就纯是他自己的问题啦，因为他没想明白，他建构的这种意识形态理论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东西。这是一套绝对的相对主义。在我看来啊，他的意识形态理论让我想起了一种昆虫。就是蜜蜂啊，意识形态就是蜜蜂们传递信息的那个信息素啊。那国家机器呢，就是一个蜂巢，每个主体，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工蜂啊，工蜂的所有信息包括他的目的，他的工作，他要做什么，都是被给予的，他们都是在作为整个这套蜂群系统的一个位置而行动的，他们没有未来，他们也没有希望，他们的唯一希望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推翻这个蜂巢，但推翻了之后呢，他们还是得不得不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蜂巢，不然他们没有办法活下去。我觉得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原来他强调马克思的真理性，好歹还有条路，现在他转向之后改为批判之后，一切都是意识形态了，因为语言就是意识形态，那一切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人就是靠意识形态来获取主体性的，但在人身上就是意识形态的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对吧？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想逃离意识形态的掌控的话， 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变成疯子了，没有别的路了，对吧？就是成为精神病人，成为没有主体的主体。你一旦有了理性，有罗格斯，那你就是意识形态的木偶，那你就要被卷入国家机器的一个位置。这就是阿尔杜塞的本体论图景。阿尔杜塞他是真相信这套图景啊，我认为这和他悲剧性的结束有着莫大的联系啊。如果我们对比一下阿尔杜塞跟拉康这套理论的结果，你就会发现阿尔杜塞的主体和拉康的主体最大的区别在于，拉康的主体还能得神经症，还能有各种各样的神经症，而不是一下就能变成精神病啊。就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大他者，作为符号系统的一部分，是会让人产生症状的，对吧？这个拉康在四种话语里分析过，癔症话语就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这种大他者不断的这种询问而产生的话语。癔症话语的核心就是你到底要让我怎样，你到底要让我怎样，对吧？但是这些症状是你存在的证明，是人的主体性的证明。我们可以说症状就是主体性啊，这不是那么悲观的事情啊。而阿尔杜塞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一直是以一个决定论的视角来看自己的。我们来听听阿尔杜塞是怎么用意识形态来分析自己的吧。这段也收录在这本书里啊。当宗教意识形态开始发挥功能，把一个叫路易的小孩换为主体时，这个小路易已经是主体了。注意一下，这个小路易是路易阿尔杜塞，阿尔杜塞的姓叫路易啊。但还不是一个宗教的主体，而是一个家庭的主体。当法律意识形态把青年阿尔杜塞换为主体时，不再跟他谈爸爸妈妈，也不再跟他谈仁慈的上帝和小耶稣，而是跟他谈论正义时，他也早已经是主体了，是家庭的、宗教的、还有教育的等等的主体。当最后由于人民战线、西班牙内战、希特勒1940年的战败、被俘、偶遇一位共产主义者等等等环境，政治意识形态开始把已经是成年的路易换问为主体，尽管很久以前他就已经是主体，总是已经是的主体，家庭的、宗教的、道德的、法律的主体，这一次是政治的主体。他从战俘营回来，开始从传统的天主教战斗态度转向进步的天主教战斗态度，成为半异端分子，然后开始阅读马克思，然后加入共产党等等，生命就这样向前走去。它的作用总是同一个，总是已经多次是主体的个人身上叠合交错，相互搏难，要靠他自己想方法去应付。那他应付得了吗？那他应付不了，对不对？这就是阿尔杜塞给自己开脱的工具，就是他认为自己就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嘛，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啊，在他身上，然后于是他就开始疯了。 OK， 那这一段呢也为我们下一期留了一个引子，下一期我们将以阿尔杜塞的来日方长作为核心文本，来对他进行一次拉康式的精神分析。我们来看一看阿尔杜塞的一生，以及他如何造成了他的悲剧，以及如果有可能有转机的话，转机的点会是在哪里。好的，本期维生素E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维生素E是一款完全免费的知识分享播客计划，目前维生素E已有了自己的社群跟除播客外的各类时间项目，社群跟项目的通知均在 Telegram 频道。如果您对播客内容感兴趣，希望获得维生素E的书单以及阅读相关拓展资料，或者希望参与维生素E的时间项目与其他听众一起讨论，欢迎点击 show notes 里的群组连接关注频道， 或者添加维生素 E 小助手微信，发送对应暗号获取相关信息。此外，如果认为本期播客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欢迎转发到各大互联网平台。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一起重构互联网生活形式，期待您的加入。
Головы вверх, гордо поднять, за тебя, Родина, мать, мы до конца будем стоять, за тебя, Родина, мать, мы будем петь, будем гулять, за тебя, Родина, мать, и за страну трижды ура, за тебя, Родина.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Ты ведь верила, знала, терпенье и воля все перед Ромом.
Мама, как ты учила,
я верил, я бился, я шел до конца.
Мама, мы победили,
я верил, я знал, что так будет всегда.
Через тернии к звездам, через радость и слезыGordo реет над нами нашей Родины знамя.
Головы вверх, гордо поднять, за тебя, Родина, мать, мы до конца будем стоять, за тебя, Родина, мать, мы будем петь, будем гулять, за тебя, Родина, мать.
Себя шепчу, я тебя люблю. По морю иду, тихо напою, я тебя люблю. По небу летит журавлиный крик, Родина.Твой навек сын, где бы ни был я, сердце у меня, Родина, ты моя.
恭喜你发现了本期节目的一个小彩蛋啊！我们来偷偷的讲一讲如何逆恋阿尔都塞啊。逆恋的原则是，如果说一个国家已经取得了政权，那他要维护这个政权，他要怎么做呢？那通过阿尔都塞的理论，我们要得到一个基本的认同。认同什么呢？认同一切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 OK， 那既然一切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要胜利，一定要在意识形态的这个斗争中占据意识形态阵地。那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做。其实阿尔都塞已经指明了这个路径了，核心在哪儿？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以国家一定要重视并且牢牢把握住，牢牢掌控住阿尔都塞口中的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原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存在是一种隐秘的状态，但是阿尔都塞发现了这个秘密，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利用这个秘密。那如何做呢？那既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一种隐性的，那我们不妨就把它变成显性的。既然国家机器的存在是一种潜规则，那我们不妨就把它变成一种明规则。既然法律是不体现生产关系的，那我们不妨就让法律完完全全的体现生产关系。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更加完善的控制所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然同时我们需要提防他人以任何目的占据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我们要提防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我们要禁止这些国家的国家机器入侵到我们的国家。当然这一切都是要靠阿尔都塞所说的那个核心法 来发挥发动机的作用，所以要充分发挥法的意识形态作用，在立法执法中都声明意识形态的优先地位，通过法规跟各种规章制度使初级的意识形态领导一切意识形态，杀死次级的意识形态，杀死一切隐秘的中间地带。只要牢牢控制了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那么你就控制了这个国家整个的意识形态，你可以引导所有的意识形态的风向，从而达到你的目的。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自身的意识形态也要不断的进化，也要通过自己的机构不断的产出新的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跟新的见识进行集合。阿尔杜塞的这本书以及阿尔杜塞的论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方向。